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三篇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首先和您分享的交流稿的题目是在做协调中修去正视自我之心，圆融大法的上半部分，然后是交流稿一次去怕心的经历，最后带给您的是路难行都有我们走的路。
请收听在做协调中修去正实自我之心，圆融大法的上半部分。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是大陆北方的大法弟子，下面我把六年多来正实法的修炼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把自己的经验教训等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我是1998年得大法的，99年720以后曾经三次进京上访，期间被四次关进看守所，后来被非法劳教了两年，于2002年末堂堂正正地回到了家中。回到当地以后，我参与到正实法的工作当中，2003年又一次被邪恶抓捕，受尽了酷刑的折磨。当时在磨难中，我坚信师父和大法，并在思想中有坚定的一念，这里绝不是大法弟子待的地方，我要出去揭露邪恶，讲清真相，正实法。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几天后我从魔窟中正念走脱。回来后，经过静心的学法找自己，我意识到自己因为每天忙于做大法的工作，忽略了师父教给的三件事，没有及时修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在做大法的工作当中，又生出了各种人心，自己的执着被放大，最后被邪恶抓到了迫害的借口。这次遭受迫害，我真正的认识到了，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是大法弟子的心态做大法的事。无论做多少大法的工作，都不能代表着修炼，因为心性的提高才是第一位的。2003年我闯出了魔窟后，大法的神奇超常使我身体上的伤痛在一段时间内快速的康复了，可是我心理上的创伤却使我久久的不能平复。每当我一想起在魔窟中所遭受的酷刑折磨，就不寒而栗。巨大的怕心使我在正实法中不能前行。每当一走到离曾经遭受过酷刑迫害的某派出所不远的大街时，我就本能的绕行。当与我同行的同修问我为什么不走那条大道时，我就说我们要理智，不能给邪恶迫害抓我们找到借口。回来以后，我深深地反省自己，表面上说是理智，其实是掩盖自己那颗深藏的怕心。有一天得知一位同修被邪恶抓捕，需要通知更多的同修采取各种的营救措施的时候，我们就分成了几组，迅速地把这一消息告诉给当地的同修。晚上回到住处以后，突然想起了今天所走的路就是我平时回避的那条大街，但在当时我脑子里只有想到去救人， 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为了揭露当地的邪恶，旧度被谎言所迷惑的是人，同修们在一起商量要揭露我曾经被迫害过的那个派出所，但需要一些关于派出所的详细资料。一天早上，我正在练第五套功法的时候，突然脑海中闪出一个念头，大法弟子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救人。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和另外两位同修来到那个派出所，收集到了有关派出所的详细资料。从那天起，我的这颗怕心不知不觉地没有了，在路过那条大街和遭受酷刑的派出所的时候，也没有了任何不正的想法。然而，我所在的地区派出所经过多次曝光，仍然没有停止作恶。这时候，我开始向内找，发现自己对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法理上认识模糊。首先是没有把我们当地派出所的恶警、恶人几年来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详细的写出来予以曝光，而只是泛泛的提到了一些，这样做的结果没有完全将邪恶的本质揭露出来，在不同程度上给邪恶生存留有了空间。其次是在揭露邪恶的过程中没有完全以救度世人为根本目的，心态不够纯净。认识到问题的所在以后，我开始从自身做起，把我们一家人五年多来因为兼修大法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包括经济迫害、精神迫害、肉体迫害的每一个细节，和所有参与迫害的恶警、恶人和有关部门的恶行全部的写出来，在明慧网和当地曝光。接着我把我所知道的地区派出所迫害其他大法弟子的情况也详细的整理进行了曝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断摆正基点，持之以恒地揭露邪恶，讲清真相。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邪恶的所长和管段的恶警被调离了。2005年，我们所在地区的派出所非法抓捕了一位大法弟子，当他的亲人也是大法弟子前去要人的时候，竟也被非法关押。得知这一消息以后，我们当地的很多大法弟子都赶到派出所和附近的近距离发正念去营救同修。因为我们所在的地区的派出所经常到我家骚扰并四处寻找我的下落，所以平时我是很避讳去派出所那个地方的。但是当同修前去要人被派出所关押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师父说过的，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上的讲法。当时我骑车和另外一个同修飞快地赶到了派出所外，和同修们共同商量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经过整体的配合，不到半天，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被放了回来。我个人体悟到，在正法修炼中，不怕有什么心和各种各样的执着，只要我们能够面对它不回避，时刻按着大法正法的要求不断地突破自我，当我们心里想的是众生是别人，主动地同化大法的时候，我们的怕心、私心和各种思想中不好的物质会瞬间被解体掉，本性的一面就会显露出来。从1998年初得法，我在当时的学法小组里面只是一名得法较晚的新学员，那个时候只知道多学法、多看书、多练功，遇到问题找自己，但是对当时的弘法和辅导站的一些其他活动参与的不多，偶尔参与也只是感到很高兴，但从没有仔细考虑过那时候的弘法对今后正法修炼所产生的作用。1999年720后的正法修炼，我只是从法中悟道，作为大法弟子应该坚定地维护法，所以我只是力所能及地做了一个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从没有想到更大范围的整体。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在我的头脑中只是有这么一个概念，也从没有想过整体协调在正式法中的巨大作用，更没有想到以后我会做起了协调人。记得2000年在某劳教所被非法关押的时候，当时我悟道， 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下都应该坚定修炼，并正一切不正的环境。当时我们大队有18名大法弟子，我每天利用各种机会和他们每个人交流。不久，15名大法弟子集体练功，极大地震慑了邪恶。在那时，我只认识到，在邪恶的环境中，大法弟子整体共同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力量会很大。从那时起，我知道了整体配合、协调一致的巨大作用。2002年，我们地区的多名大法弟子被绑架、劳教、判重刑，有的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资料点、上网点几乎全被破坏，许多的大法弟子被抓捕，大法的真相资料奇缺，当地参与做资料的同修也极少，大多数大法弟子不能够及时了解明慧的信息，给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众生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也使当地正实法的环境一下子从高峰回落到低谷。2002年末，我从劳教所回来后不久，与我配合的两位大法弟子先后被邪恶迫害。因为当时走出来做大法工作的人很少，即使那样，我也没有想主动的去做一些大法的事。可是大法弟子的责任促使我再一次承担起了当地的大法工作。虽然这样，我们还是面临着一些实质的问题。正实法环境被破坏，同时参与的人少是最大的问题。如何让更多的同修参与是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在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我首先找到一些坚定的同修，开始和他们在法上交流，明确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是讲真相、救众生。大家开始探讨如何解决当地的大法弟子所需要的明慧周刊和一些基本的讲真相资料。接着就陆续有同修走出来参与到资料点的工作，但因为那时参与的人数毕竟有限，资料点也很少，做大法真相资料的同修每天废寝忘食，每个大法弟子都承担了很多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做资料的同修学法和发正念的时间很少，又加上周围同修的赞扬，生出了各种人心，不知不觉把做大法资料当成了常人的工作，忽略了修炼、提高、向内找的因素。2003年9月，刚刚组建几个月的多个资料点被邪恶破坏，我和多名大法弟子被抓捕。过了几天，我正念闯出了魔窟。
各位同修，现在与您分享的是在做协调中修去自我之心，圆融大法这篇交流稿的上半部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回来后，我又一次面临艰难的选择，同时公安恶警也给我造谣，但身边了解我的很多同修还是比较信任我，他们也鼓励我应该放下自我往前走。遭受邪恶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的，但我自身也存在很大的漏洞，才给邪恶迫害找到了借口。继续做，弄不好还会被邪恶迫害。面对我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我却还是想退却，并给自己找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做什么不都是正实法吗？为什么总是我要面临风险和承担起这个责任呢？这个问题让我难以回避，在矛盾中我徘徊着。人心促使我不愿意承担这个责任，然而明白的一面却又让我想起了自己是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时我想起了师父的慈悲苦度和巨大的付出，刹那间束缚我的所有不好的物质因素烟消云散，师父和大法赋予我的神的一面复活了，大法弟子的正念解体了一切不正的因素。从这次整体遭受迫害的教训中，我们认识到了一个地区正实法环境的好坏、资料点的稳定，对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资料点的稳定又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做资料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这就需要做资料的大法弟子首先是一个心性高的实修者，同时能够站在正法基点维护资料点的稳定运行。认识到问题以后， 我们开始转变固有的观念和人的认识，不再看重每个大法弟子在正式法中所做的项目是什么，而是看一个同修就看其心性的真实表现。在选择资料点的同修时，不再用常人的做事能力、技术水平等作为资料点的人员标准，大家开始意识到学法修心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事情根本没有参照，都是在摸索中前进和不断的归正。我自身所承受的压力和承担的责任，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说起过，其中的艰辛和苦楚也可能只有我自己知道。在接下来的正法工作中，我们在当地开创了交流的环境，打开了同修之间的封闭。我们还对师父的每一次讲法和明慧编辑部的文章都认真的交流，及时整体配合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我和有些同修积极参与，很多同修看到了我们的表现后，也走出来和我们共同配合正实法。期间，同修们有很多事情都和我商量，希望我能提出一些建议。当时对于给同修们提出的每个建议，我都是用法衡量后才提出的。慢慢的，有些同修对我很依赖，把我当成了协调人，我也不知不觉的什么事都愿意帮人拿主意。但有些事情我是不了解实际情况的，后来也因此造成了很多的矛盾。有些同修出于对整体的考虑，就把一些事情说给他们认为我能接受的同修，并且让他们来找我谈一谈。后来当这些同修和我交流的时候，我不同程度上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在与其他同修的配合中，我在尽力地改变自己。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想到了撒手不干，因为我心中已经装不下那么多同修的不同想法，而且我也觉得身心疲惫。但是有一点我非常清楚，大法弟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退缩，遇到问题不能绕开走。有一个同修平时里与我矛盾很突出，我已经在平时想尽一切办法与他沟通，但是几乎都没有什么效果。我差不多绝望了，感到没有任何办法能够解开这个矛盾。一天，我正在学法的时候，突然有了一念，大法弟子之间没有解不开的恩怨，同时也想起了师父在红营二中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想到这儿，我马上骑着车赶到那位同修家，诚恳地向他道歉。刚开始他情绪非常的激动，说出了许多心里话。在这之前的每次谈话，我都是和他针锋相对，因为我觉得有理不怕辩，所以最后达到了不能沟通的地步。可是这一次，我在一直静静地听着，什么都没有说。几个小时以后，他依然情绪难以平静，这时我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我平时的独断专行、固执己见，给他造成了多么严重的伤害。我开始求师父，我对师父说，我是大法弟子，今天一定要解开这个矛盾，请师父帮助。当我的心彻底平静下来后，过了一会儿，他突然间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也开始找自己。我们的谈话开始融洽起来。在这期间，我真的感受到了心的容量在增大，法理上的认识在升华，同时也感到了修炼的神奇玄妙。第二天，当我还沉浸在昨晚的喜悦，就去找同修去做整体配合法的事，发生了一件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有两个外地同修找到了我们当地其他协调人，开了一次小型的交流会，内容主要是针对我的执着，本着为法为同修负责的态度，建议当地同修冷却我一段时间。乍听到这一消息，当时昨晚的那点喜悦心情一下子降到了极点，我的心再也承受不住了。我当时想，我在前方冲锋陷阵，利用一切方式证实法，你们不但不能理解，还在背后说三道四。当时我的心里愤愤不平。其实每次邪恶想尽办法迫害我，都不能使我离开这个整体，可是同修间的我认为的不宽容，却使我再也无法容忍了。我下定决心远走他乡做正实法的事。 我在床上躺了两天，什么都没有干，思想激烈的斗争，同修找我做什么我都不去，那种痛苦的煎熬无以言表。但当我冷静下来后，静心学法向内找，发现最后完全还是自己的问题。如果平时能够多学法，在法上提高认识，以纯净的心态正视大法，把每件事情都当成是修炼，不过多的考虑个人的感受，没有爱听好话的心，能够虚心听取同修的意见，可能也就不会发生同修们要冷却我的这件事情。回想起做协调工作的这段时间，大法的事情没有少做，但在是否做协调人这个问题上，我的心性没有实质的提高，任何外来的因素都能干扰我做正实法的事。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我不再逃避，开始认真思考协调人这个问题。协调人不是常人中的领导，在大法中也只是一个普通的修炼者，是一个联系人、召集人、义务为大家服务的人。为什么我把做协调人看得那么可怕呢？究其原因，在我的思想深处，一方面还是有承认旧势力的因素，认为当协调人风险大，也是邪恶重点迫害的对象；另一方面害怕自己做不好承担责任，不当协调人可以能做多少就做多少，还没有那么大的压力。找到了自己默认的旧势力这一法理上不清晰的认识，自己害怕承担责任的私心以后，我不再像以往那样被动的去做，而是放下自我，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去主动协调一些正实法的事。因为在我心中已经有坚定的一念，不管大家管我叫什么，做不做协调人这都不重要，我就要承担起自己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读第二届大罗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
一次去帕心的经历，作者华北地区大法弟子。2004年2月底，我被邪恶绑架，后被关进看守所，一个月后被定3年劳教，但是师父给我演化出了一些身体的病态，没有送进去，邪恶又把我送进洗脑班。7天后，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们的正念声援下，我堂堂正正地走出了洗脑班，回到了因流离失所2年多未回的家中。回到家里，周围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但是相对于流离失所在外的环境，感觉上是比较宽松了。时间不长，也就是大约1个月左右吧，忽然传来一个消息，某同修又被抓回去了。此同修和我一样，都是保外就医出来的，只是他比我早回来1个多月。此时同修们纷纷劝我出去躲一躲吧，听说像你这种情况，等身体养好后都得抓回去。他说，几个人都这样说，我的心里开始不安了，学法学不进去，发正念静不下心来，满脑子都是要不要躲出去，往哪儿躲。那几天真是心在嗓子眼里悬着，有一种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我这是怎么了？我问自己，正法修炼了几年，哪怕是流离在外的时候都没有过这种感觉，在家里怕听到门铃声和敲门声，出去总怀疑有人跟踪，怕。我突然意识到，这就是怕心，这一切就是怕的表现。怕什么呢？我开始问我自己，我怕死吗？不怕，我的头脑里从来就没有死这个概念。他进劳教所吗？在看守所，谁都认为我这种情况100%要被判刑或劳教的情况下，我都没有动过心，只是想，不管以后怎么样，既然已在看守所，就做师父让我们做的3件事，把一切交给师父来安排。那我现在怕什么呢？ 既然这么怕，干脆出去躲躲算了。但是我又不想，我怕这一出去又要流离失所回不来了，认为流离失所从精神上到生活上都很苦。我开始意识到使我如此之怕的根儿，可能是求安逸心。我再也不愿意失去家里这个安逸舒适的环境。那一段时间，我早晨起床的时间也越来越晚，从一开始的5点多起来发正念练功，后来到发完6点的正念后又躺下睡到7点，最后到8点，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还是修炼人吗？此时我明白了，就是这个求安逸心。过去都不怕的事情，现在怎么都怕了？怕再被抓，怕流离失所，从根本上是怕再失去这个相对舒适安逸的环境。我提醒自己，从走进修炼大门的那一天起，舒适和安逸就已经不再属于我了，现在怎么反倒执着起它来了？找到了这个根儿，我的心又开始回到法上，心里一下子踏实了很多，再学法也能学进去了。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告诉了我们一个理，一个生命的选择是他自己说了算，哪怕在历史上他许过什么愿，关键时刻还是他自己说了算。是啊，师父都说了关键时刻还是自己说了算，那我为什么不做一把自己的主呢？我为什么还要怕邪恶呢？怕被邪恶再抓走，不就是在求吗？既然师父帮我出来了，就没想让我再进去，除非我自己心不正再求。找到了怕心的根源，明白了法理，折磨了我将近1周的怕心瞬间无影无踪。我决定哪儿也不去，就堂堂正正的在家做好3件事。我体会到了正念立可劈山的美妙感受，我知道邪恶再也动不了我。我早就想把这段经历写出来，可总是想是自己有漏洞，没做好才会被抓被迫害，与那些堂堂正正平平稳稳的做着3件事的同修相比还是差得很远。但是我也看到一个现象，就是从魔窟里出来的好多同修都有这种怕心，有的能在法上提高上来，突破怕心的束缚，邪恶也真的动不了，也懒得去动。有的不能在法上提高，只是想用人的招，如不跟同修联系，不做或少做大法工作等，来保护自己不再被迫害。这样的同修有的邪恶就是不放过，总是骚扰，有的干脆就又被抓了进去，有的自己人为的封闭自己，最后越来越跟不上正法进程。现在正好借交流之机，写出我的这点体会，与同修切磋，层次所限，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读第2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
下面请听一位中国华南大法弟子的心得交流文章，题目是路难行，都有我们走的路。前些时日在与同修切磋时谈到向明慧网投稿的事情，因考虑到在正式法中没有很好地做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有愧于师父的慈悲苦度，一直没有拿起笔来。明慧网是大法弟子的网站，是我们值得信赖的，同时自今年4月份可以上明慧网以来，给我在正式法中具体怎样做得更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平台，让我一步一步跟上正法进程，所以我也应该为这个共同的修炼园地贡献一份力量。下面是我几年来的一些体会。小时候我就对佛法情有独钟，许愿今生最大的愿望是能亲闻佛法。在成长过程中对自己要求严格，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亲人讲真善忍，那时只是一直对自己严格要求，不知以什么为原则，听到后如获稀世珍宝，各方面用这3个字来要求自己。因为尘世的污浊已经超出了我所能承受的极限，我想逃离人世，去一个与人为善的地方，为此我想到过出家， 我想那里或许有我所寻求的。当听到真善忍之时，激动了很久。在此后一年的时间，我经常去一些寺院，看到宗教真的不行，打消了这个念头，心里给自己一个最后期限，过完这个年吧，过完这个年就走，去寻找我要找的。那是1998年年底。不知是否家人发现我的郁闷，建议去住在叔叔家的奶奶那里去玩，散散心。我想也好，去看看他老人家。第二天一大早，一个声音在我耳边洪亮地呼唤着我的名字，某某，你还不起来，去学李老师的法了。叫了四五遍，我以为是奶奶在喊，很不高兴地睁开眼睛对奶奶说，这么早叫我干嘛，让我再睡会儿，我在学校读书也挺累的。奶奶却说没有喊我。奇怪，这个李老师是谁？为什么叫我去学李老师的法？这说话的人又是谁？奶奶说，你姑妈那里有李老师的书，你去看看吧。从上午10点钟开始看，先看转法轮，哇，简直太好了，在我最迷茫时解开了我对人生所有的迷惑。老师啊，我找了您很多年了，找得我好辛苦啊，今天终于找到您了。当时太激动，热泪满眶，一定要把所有的书籍全看完，全部记住，担心以后没有机会了。就这样一直看到晚上12点。说来真的神奇，我真的记住了，书中的字在我脑海里闪闪发光，而且当晚老师就给我下法轮，反应很强烈。新的一学期开始，回到学校向别人打听，问知不知道他们练法轮功的是在哪里练功。于是很顺利地到了当时集体练功的靠近江边的一个公园。99年上半年，在那个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里面，迅猛地提高，亲眼见证一个不识字的老同修50几岁学法后能单独看转法轮。那里是一个很纯正的场，觉得那简直太好了，要是我们年轻的一代人都有这么善良该有多好啊。为此我请当时的一个辅导员到学校去弘法传功。99年湖南益阳发洪水，冲掉了我同学的家，当时他对佛法似信非信，只是觉得很正，当时正值720，所有的东西都冲走了，就只有经济要旨没有冲走。他亲眼见证了大法神奇，但由于当时铺天盖地的迫害，他最终没有走进来。这场迫害的发生真的使很多有缘众生进不来，很可惜啊。虽然得法晚，但是在720之前我提高得很快，心里隐约感到将来有一天会发生迫害。我心想，这么好的师父，这么好的大法，不管将来发生什么，我都是师父的弟子，永不退缩，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大约99年9月份刚刚开学，央视一个下属企业来我校招一批实习生过去，只在我校挑选几个人过去。当时本来没有选到我，后来还是让我去了，还有很多条件比我好的都没有去。我们被企业接走后，第二天那个来我校传功的辅导员来学校找我，我们班的同学一看到他就不喜欢他，把他轰出去了校园。这件事情是后来我返校毕业会考时同学和我讲的。半年后联系上该市的同修，他们说那个来学校传功的辅导员走向了大法的反面，把所有该市大法弟子的名单都递上去了，那次到我学校去就是去迫害。这件事情的发生给我以后在给校友讲真相中造成很大的影响。他们相信大法的美好，但是大法中有学员走向反面使他们不理解，这些人走向反面给大法抹了很大的黑。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的一面就是在讲真相，那个不识字的老学员也因此走向反面，烧毁大法书籍，迫害大法学员，干着特务的勾当。2000年初学校就开始安排我们的工作，当时因为受同学的诱骗，我走进了传销的行列，交了差不多4000元钱。当时的我太年轻，对社会一无所知，在这期间我没有坑过别人， 但是在修炼的路上已经停止了步伐，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没有看书。在全校里面一共待了三个月，期间师父借别人之口点化我，但是好像当时我的智慧被锁住了一样，对前行的路很渺茫。谎言铺天盖地，像我一样的年轻人对外界的好坏评判能力很差，当时联系不上同修，也不知道要怎么做，反正就是横下一条心。你要讲法轮功的坏话，我就和你说事实是怎样的，我不怕你。那时很被动，别人提到我才说的。有一次听同修说，师父在讲法中讲到传销是犯罪的，我当时很痛苦，因为我是大法学员，而我当时就走了一段那样的弯路，深深的忏悔，请师父原谅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吧。从传销的歧途中走出来，感觉到修炼上落下很远了，跟不上正法进程，必须马上赶上。正值2000年毕业会考期间，我先到一个很精进的同修家里，和他一起学法一个星期。他当时只是说要坚定，对个人修炼的道路随其自然。过了几天，我看到明慧网的一篇文章，慈悲伟大的师父，心都碎了。师父为我们承受了那么多，吃了那么多的苦，而我今天还沉醉在磨难中随其自然。当时病业的干扰很严重，而后好几年的时间都没走过去。回到学校参加完考试，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校领导在大会上大肆污蔑法轮功。当时我在学校各方面表现很优异，校领导对我的评价很好。以前我在校时向他们讲过大法的美好，低年级的同学都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不认识我，是他们在一次不经意的对话中说到这件事情。我马上找校领导讲真相，他们在校大会上诬陷大法将要毒害多少学子啊。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在校领导的办公室里，一同去的还有几个同学，他们因此也了解了真相，是大法给予我的智慧，让平时沉默寡言的我在讲大法真相时滔滔不绝。校领导当即表示，以后绝不在全校师生面前诽谤法轮功了。当时讲真相时没有怕心，学校还是第一个把毕业证发给我。因毕业时经济困难，校领导还大力支持我，是慈悲的师父一直在我身边看护着我，不愿落下一个弟子。只要坚信师父与大法，再艰难都有我们要走的路，都能走过来。回到家，家里也是冷冰冰的，所有人的目光好像要刺到骨头里一样的难受。从那时开始，我对亲情以及人间的情看得很淡，对师父和法更加坚信不疑，只是感觉邪恶势力从天而降，压在大法弟子身上喘不过气来，很艰难。在以后的生活和工作中，我不怕失去工作，不怕生活穷。人生只有一世，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失去，就是师父和大法不能失去。对师父和法一定要坚定，只有师父和法才能救度我们。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过得再好也只不过是一辈子。我也因此换了很多份工作，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穷日子。我是大法弟子，走到哪里都要发挥作用，是大法给予我美好，在大法受难时，我岂能因个人利益而躲起来。在一个企业实习的时候，马上就要转正了，被单位保卫发现我随时带在身上的师父经文。正值国庆，当时我并不怕，抓紧时间告诉世人大法的美好，法轮功是被迫害的。当时的领导很信赖我，没有迫害，只是失去了那份工作，我却一点也不觉得可惜。2002年，已经知道某同修被迫害致死，留下两个几岁的小孩，看到两个天真的孩子一阵心酸。这是我们大法弟子的遗孤，当时悟到要去帮助他们，但是没有那个能力，现在想来真的很惭愧。如果我站在小孩的立场上想， 我妈妈是大法弟子，如今她被迫害死了，却没有人来帮助我们，会给小孩心里造成多大的阴影。从2000年开始一直到2003年初，我一直都是一个人在走。刚开始不知道怎么样讲真相，只是在法理上悟到要怎么样去做就怎么做，很多时候明显感觉到跟不上正法进程，心里很着急。2003年间遇到过同修，但是他们怕心很重，走出来怕被抓。我只能得到很有限的大法真相资料和师父的新经文，经常是手抄。当时迫害很严重，我心里很难过。一个大法弟子受迫害，将有多少众生听不到大法的真相，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的同修啊，师父是何等的慈悲伟大，我们不管多么艰难都要走出来，亿万年的等待只为这一回。随着正法弘誓的推进，邪恶被大量清除。从2003年开始，我感觉各方面轻松了很多，讲真相也比以前更有智慧了，世人越来越多地了解真相。但是在中国大陆，国人一直都在党文化的毒害下长大，很多的人还要我们去救度，责任是何其的重大。师父给了我们巨大的能力，我们大法徒在讲真相时也要会用智慧神通来救度世人，放下人的一面。如果中国大陆每个大法弟子都能走出来，一天讲一个，不到半个月全中国都听到真相了。师父在讲法中讲的最多的，要大法弟子多学法，三件事情都做好是以学法为前提的，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从迫害开始到现在六年了，在这几年的讲真相中，大法弟子前仆后继，可有些人被恶党蒙蔽着，就是不听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出来了九瓶，破这部分众生了解真相的壳。得到九瓶后，第一个讲真相的对象就是我的家人。家人在我这几年的讲真相过程中一直不能明白，直到他们看完九瓶的碟片后，所有的迷惑都打开了，当即爸妈对我说，你帮我们写退出声明吧。弟弟已经过了党前培训班，新的学期马上就要入党了。弟弟还在说，现在的学校每个班都有比以前多很多的名额入党，所给的名额必须达到标。我给他讲了很多，还是讲不通，我心中很着急，现在的大学生怎么扎进去这么深，道理给他讲得多么明白，他还是不能接受。利用暑假时间，我要弟弟到我上班的地方来打暑假工，因为他一直在学校，给他讲还不如让他自己亲身经历，让他自己去找工作去体会。我每天都和他交谈，一边讲党文化下面的中国现代经济和现代人的思想观念，一边讲法轮佛法对人身心美好的作用，和酒瓶是在清除人头脑里的党文化毒素。弟弟用了三天的时间看完酒瓶，第四天把我叫过去说，姐姐，这本书我看完了，我知道你以前和我讲的都是真的，但是我要提一点意见，就是你就这样跟人家去讲，一般的人很难接受的，你在给别人讲真相时不要讲得太高，你可能认为讲得不高，但是对常人来讲，你们讲的都是很高的。他不听，你就给他酒瓶看，如果他还看不懂，就给他其他资料和小册子看，这些资料都做得很好。我为了看这些资料，我都不想睡觉，看了心里还想看，真的想一下子就把它看完。后来弟弟自己写了三退声明，还主动要看转法轮，回到家的第一天就给同学讲真相，还给同学护身符。我一步一步教他怎么在学校正式大法，他说这个暑假收获最大。我们本地区来讲，整体工作还是做得很不够，没有看到标语横幅，还有很多人没有听过真相，间接造成讲真相的阻力。目前另外空间的邪恶势力清除的只剩下很少的情况下，我们有待加强讲真相的力度，让我们在正法进程的最后阶段整体精进。在单位里，我会通过各种途径用最便利的方法去跟同事讲，最后给他们看酒瓶真相小册子风雨天地行录像， 同事看了以后眼泪都流出来了。晚上我在梦中梦到我和一群年轻人在一起，师父来看我，笑呵呵地和我说话，我当时心里很开心，师父还是那么的年轻，在师父面前我像一个几岁的小孩。这些年师父一直在外，我们心里真的很想念师父，在此表达对师父深深的思念。梦中师父好像要走了，我极力地想留住师父，想让师父再多坐一会儿，师父说我会回来的。在做三件事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没有做好的，只要多学法就可以解决。平时的工作很忙，所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但是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来讲，师父安排给我们的时间是足够的，做得好与不好就在于我们自身。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